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再讲恩与信。上一讲当中我们已经讲到了一次恩与信，我们会讲到恩与信，我们是从基督的复活讲起，因为耶稣基督的从死里复活就带来了一个新的局面，带来了一个新的世代，带来了一个新的生命。因着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19节，他说什么呢？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这边说使他从死里复活，就展开了一个新的世代。他从死里复活就带来了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恩与信的这一整段保罗的论述。他说什么呢？在第5节，他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是当我们死的时候呢，我们就与基督活。所以基督要先活，他复活我们才有复活的可能性，他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复活的可能性。可是这边他的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从死里复活呢？所以我们说什么是救恩？救恩就是从死到活的神迹，救恩就是从死到活的神迹。那请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到第10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第7节，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我们，让我们从死变成活。上一次我们已经特别提到了一个死人怎么变成一个活人，一个死人变成活人是因为本乎恩，也因着信。那么死人到底什么意思呢？死人是对环境对别人不能反应的人，是隔绝的人，所以与神不通，与人不通，与己不通。什么是活的人呢？就是跟神通了，跟人也通了，跟自己也通了，我们说这个是一个活人。那么这一讲我们要继续讲下去，那么到底为什么我们说得救是恩呢？为什么说得救是恩呢？请我们再读第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那在这一节当中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你们得救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是因为是神所赐的，所以它就是个恩，它就是个恩。那分开来说，到底为什么说得救是恩呢？第一，什么是恩？不配得的时候你得叫做恩，你不配得的时候你就得着了，就是恩。你不配得这笔钱别人给你，那是他给你的恩惠，那是他给你的恩典，这叫做恩。 不配得的时候就得，就是恩。为什么我们是不配得的时候得呢？为什么我们得救恩是不配得的时候得呢？因为第一节到第三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里提到我们恩是什么时候得着的？恩是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就得着了。在这边明白的说出来，我们的死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的死是因为我们犯罪，是因为罪恶在我们的身上作王，因为我们被罪辖制，我们被罪捆绑，我们得罪神，我们得罪人，我们甚至得罪自己，我们犯罪，我们连自己都不肯面对自己，我们连自己都不敢正视自己。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喜欢在很吵闹的环境里面，我们为什么喜欢跟朋友谈天说地？因为当我们谈到别人，谈到别的事情，谈到政治，谈到国家，谈到天气，谈到旅游，谈到别人的时候，我们不会面对到自己的，这是很快乐的时间。可是一个人当他安静的时候，当他想到自己的时候，当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就想起自己来。所以一个人很不喜欢孤单，因为孤单要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无奈，面对自己的无知，面对自己的无能，面对自己的无力，面对自己的无聊，想到自己就害怕。为什么？因为罪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内心的深处，我们最怕别人的一件事，就是怕别人认识真正的我，真正的我，真正的我。现在的社会更可怕了，就干脆把我那个最里面最可怕的、最丑陋的，通通把它表露出来。那大家都表露出来，就天下乌鸦一般黑，所以就没有关系了。这就是罪。亲爱的弟兄姐妹，不仅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是个罪人，信主之后我们还是个罪人啊，只不过我们是蒙恩的罪人。这边说什么是恩呢？是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就叫我们活过来。不是说我们已经改掉了什么，不是说我们已经变成好人了然后我们才得。如果是我们好人了，我们做好了，我们都没有问题了，我们才得，这不叫恩啊，这叫我配得。我配得，我已经做好了，我配得，我成绩这么好，是所有的中学生当中成绩最前面的，当然我就读建中，我就读北一女啊。如果我的成绩这么好，所以我就读台大啊，或者读我想要读的第一志愿，那是我配得，那个不是学校给我的恩惠，那是我配得。可是在这边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说他就叫我们活过来，这怎么不是恩呢？是不配得的时候得的，不配得的时候得的。这边说神在我们犯罪当中说就把救恩给我们，不是我们悔改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想看，你得救的时候，你想到你重生的时候，你想看你信主的时候，是你悔改吗？不是，是神的恩临到我们，不是我们先悔改他的恩才临到，是神的恩在万古之间就临到我们，然后我们悔改，圣灵在我们身上动工，我们就悔改，他愿意救我们。其实想改谁不想改，很多很多的机会我们都想改啊，谁不想改呢？可是改不过来。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不配得的时候得，是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所以这叫做恩。另外为什么说不配得的时候得呢？因为是我们应该死在神的审判当中，这里说是悖逆之子，是可怒之子。神造人，人不承认他，神造人，人也不接受他，神造人，然后人以自己的是为是，以自己的非为非，这叫可怒之子，这叫做悖逆之子。或者我们说不孝子，不孝子就是不像，不像他造你的时候有一个样子，可是你不像他，所以在那个时候神就救了。很多时候父母对儿女也是这个样子啊，如果你是做父母的，你很能够了解这件事情。我们爱我们的儿女，不因为他是一个好的儿女我们才爱他，乃是因为他是我们的儿女。他是个好的儿女，我们当然更爱了。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可能是喜欢，我们是满意，我们是高兴。可是不乖的孩子，不听话的孩子， 变坏的孩子我们还是爱啊，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就不承认他是我们的儿女，对不对？我们只能说这个孩子我比较不喜欢，或者他没有做好，或者我难过，或者我伤心。我想更准确的是，我们很忧愁我们的孩子怎么会这个样子，那我们怎么会对一个孩子忧愁呢？是因为我们爱他，我们爱他。所以本乎恩，是因为为什么称呼他是恩，是因为是不配得的时候得，这第一。第二，什么叫做恩呢？恩是没有付代价的情况之下得着的，没有付代价我们就得着了，所以叫做恩。就不是你花钱买的，你到餐厅去吃饭，你吃他的饭，然后你把钱给他，你到素食店买素食，你点了，他把那个素食你所点的给你，你把钱给他，这个不是恩，这个是对价，这是代价。因为他给我食物，我给他钱。买服务也是这样子，他服务我，所以我给他钱，我给他钱。那这个不是恩，恩是什么？是没有付代价的时候就得了，这叫做恩。你看，读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这边怎么说呢？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在救恩的事情上面，我们没有付上任何的代价。你怎么说他没有付上任何的代价呢？因为这里说是丰富的怜悯，是神的怜悯，怜悯就不是付代价来的嘛。如果付了代价就不叫怜悯，你去给医生看病，他看了你的，他帮你诊断了，然后你付他钱，他没有怜悯你，因为他收了你的钱，他帮你看病。这里说恩典，第七节说将他极丰富的恩典，恩典就是什么？就白白给你的。所以我们没有付上任何的代价，我们不仅事先没有付，我们事后还没有付。有的是什么呢？是先享受后付款，你先享受，我先让你用，用了以后你将来再付款。可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救恩，甚至连事后都没有付款的问题。我们本来应该死在犯罪的里面，本来应该死在审判的下面，可是给我们开一条路，不是我们付了代价，乃是神丰富的怜悯，乃是神丰富的恩典。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一件事情，带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就是我们也能够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说救恩是在基督里做成的，是基督里做成的。事实上为什么是没有付代价呢？其实最真正的原因是我们付不起这个代价。我们怎么付这个代价呢？犯罪的生命是应该死的，你怎么样付一个代价让可以不死呢？是耶稣基督付的代价，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成就了神的公义，神的公义在那里得到的成全，平息了神的愤怒。所以圣经上说耶稣基督就做了挽回祭，他又说是做了赎罪祭，所以我们就被救出来，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所以钉在十字架上是耶稣基督替我们做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没有付代价，可是是有人付了代价的。那这个思想哈，所有的宗教都承认的，都承认的。我对小乘佛教有一点点研究，小乘佛教基本上是无神的，是无神的。那么无神怎么办呢？因为佛教看罪看得很大，罪一定要解决，罪如果不解决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罪怎么解决呢？你就要将功赎罪，所以将功你要去赎罪。那你要做多少功来赎那些罪呢？你这一辈子，佛教的讲法，你这一辈子永远没办法将功赎罪，你没办法将功赎罪。所以你做多少功能够赎多少罪呢？因为在佛教的思想里面，甚至它的罪的定义比基督教的还要严谨。比如说认为杀生，就不管杀生的理由是什么，你只要是杀生的就是罪，所以打死一只蚊子也是罪，你踩死一只蟑螂也是罪。那这个你都要，因为它是杀生嘛，是生命，所以那今生是永远没办法将功赎罪的。所以有六道轮回啊，有天道、人道、阿修罗道、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 人罪大恶极的时候呢，放到地狱道去处理一下，还要放出来的。人活得太累了，有太多的福报了，你到天堂去享受一下，到天道去再出来一下。所以人要一直的轮回来解决他罪的问题。问题是，人怎么能够解决罪呢？人怎么能够解决自己的罪呢？就好像人不能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拉离开地一样的道理，人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是付不起代价，我们没有办法付代价，并不是我们不想付代价。神要跟我们要代价，我们也拿不出来，因为没有代价可以，没有代价可以付，没有对价可以付，我们做不到这么多的功来赎我们的罪。所以什么是恩？恩是不配得的时候得，叫做恩。恩是没有付代价的情况之下得的，叫做恩。第三，什么叫恩呢？恩是人人可以得着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恩是人人可以得着的。所以你看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很稀奇哦。保罗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一直到第三节的时候他说我们从前，所以不仅包括你们也包括我们。保罗没有说你们是罪人，我不是罪人。保罗没有说你们是罪人，我是好人。保罗不是这样讲的。保罗说人人都在这个恩典的里面，人人都在罪恶的里面。所以恩典，什么叫做恩典？恩典是人人可以得着的。如果恩典是少数人可以得到的，不叫恩典。恩典是多数人可以得到的，恩典是每一个人公平可以取得的，叫做恩典啊，恩典啊。所以恩是让每一个人可以得到的，而且这恩呢，不论你是大罪小罪多罪少罪，你都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恩来得着。所以这才叫恩嘛。如果大罪可以大罪不可以得赦免，小罪才可以得赦免，少罪才可以得赦免，多罪不能得赦免，这个还是有比较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不是比较问题，不是说 2% 的人可以得救，所以我们 top 20% 2% 前 2% 的人得救，不是这样子的。那这样就不叫恩啦，这还有比较的问题啊。但是不是比较问题，这个恩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恩的事情上面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了，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有一次我接受一个电台的访问，他就问我说，到底基督教可不可以接受同性恋？我就问那个主持人说，我不懂你的意思，什么叫做基督教可不可以接受同性恋？你的对象是同性恋的这个人，还是同性恋的那个行为呢？他说这有什么差别？我说人跟行为有差别的。基督信仰或者耶稣基督没有不可以接受的人，因为人都是软弱，人都是罪恶，人都是被罪捆绑的，所以基督信仰接受每一个人。可是基督信仰并不接受罪，所以同性恋如果是罪，撒谎如果是罪，杀人如果是罪，罪神就不能接受。神不能接受怎么办呢？除非你这一个人蒙到神的赦免，否则那个罪就在你的身上。他就说，那同性恋是罪，那你不是歧视有同性恋倾向的人吗？我说不是歧视，我说这是个事实的状态。我说我是个说谎的人，我曾经说谎，我就是说谎的人啊。我是个恨人的人，我是一个嫉妒别人的人，我到现在我还会别人比我强，我心里有时候会嫉妒啊，那我是个嫉妒的人。可是神接纳我这个软弱的人，需要救恩的人，但是神不接纳嫉妒。所以神不接纳同性恋，并没有歧视同性恋。神不接纳说谎，神也没有歧视说谎。说谎、同性恋、杀人、放火都是一样的事情，它是罪，它归在罪，神不能接纳罪，神是接纳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这个观念跟我们一般人就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很多人认为说，哎，我有一天变成好人，我才来相信耶稣基督。你放心，你没有变成好人的一天。因为什么叫好人？你说，等我把我的坏毛病都改掉了，我就来信耶稣。哎，你也没有这一天，因为你永远有改不完的坏毛病。那你说，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恩嘛。恩就是神接纳我这个罪人，不是接纳我的恶行。你想想看，如果 我们说好人坏人，那什么叫好人？什么叫好人？相对于神，如果把神的善，神的善是无限大的善，做分母，请问你做一件善事，无限大的善事分之一件善事，跟另外一个人他做的很多的善事，他是无限大，上帝无限大做分母的善，一万个善事，请问这两个的差距是什么？答案是没有差距，因为无限大分之一跟无限大分之一万结果是一样的，就在神的眼光当中没有一个善，因为对无限大的善来说，什么善才是善呢？没有。所以耶稣说没有一个好人，他说你怎么称我是良善的夫子呢？他除了神一位之外没有良善的，没有良善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是配得到上帝的面前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着恩到上帝面前去的。再说如果从恶来看，如果从罪来看，那么完全没有犯罪的神，神对神而言犯罪是零，零是一个没有的，以他做分母，请问你是一个比较好的人，你只做过一件错事，那么零分之一，那跟我罪大恶极，上帝的恶做分母是零，那么我罪大恶极是一万，我做了一万件恶事，那么你一生当中你只做一件恶事，那我请问你，那零分之一跟零分之一万哪一个恶比较多呢？从人的角度来看，当然做一万件的事情人那个恶比较多嘛，做一件还是做一件呢？可是对于一个完全没有犯罪的神来说，零分之一跟零分之一万结果都是一样，都是无限大。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什么叫做恩呢？恩就是没有一个人是靠自己来到上帝面前的，恩就是上帝他的恩典临到我们，本于恩是救恩的得着，可是要因着信。什么叫做因着信呢？我们来看第九节，第九节，第八节，第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那么什么是因着信呢？他说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在这边本乎恩，因着信，当本乎恩还不够，要因着信。在事实上恩已经赐下来了，恩已经普遍的临到每一个人，恩已经完成。什么时候完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是完成，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完成了救恩，救恩，救恩。那么这救恩怎么临到我们呢？我们呢？我们说因着信。好了，这个信我们需要有一点点时间来解释什么是因着信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过去我们传统对于信的想法不清楚，不准确。什么叫做信？我们想法就是说信就是眼睛没有看见嘛，所以我信。什么叫做信呢？我们中国人的想法是信就有，不信就没有，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所以信就有，不信就没有，这是不科学的讲法，这是不科学的讲法。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有不会你不信它变成没有，没有也不会因为你信它就跑出来，不会。有你不信它还是有，没有你信了它还是没有。所以信不是心理作用，信不是心理作用，信不是死马当活马医，说哎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所以我就做了吧，我就信了吧。什么是信呢？信是接受。信比较一个准确的用语在这一段上面是接受。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接受必须以有做前提，你没有怎么接受呢？你没有怎么接受呢？一定要有做前提，有了你才能接受。但感谢主，恩已经有了，恩已经有了，恩有了我们才能接受。你肯接受我的邀请吗？那要我邀请啊。我如果没有邀请你，你肯接受吗？那没有意义的，你接受什么呢？所以在这边啊，说本乎恩也因着信，那是因为有恩，有恩，耶稣基督有恩，那我们有信，有信，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存在，我们只要接受就好了。像问题来了，就是这么大的救恩只要接受，我不必做任何的事情啊，我读一个好的学校，我进一个好的公司，我都要有一个条件嘛，至少有一个条件吧，起码有个条件，人人都可以进来啊，人人都可以念那么好的学校，那么好的学校不是人口就超过了吗？每个公司的好的大家都要进去，没有条件的吗？在这边 这么天大的好事，我们想一定要做一点点事情，所以呢我们就想成说我做什么才好呢？可是这边告诉我们是因着信。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做一点点事情是出于你的行为，所以这边说什么呢？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因着我有，因着我要，因着我配，所以我进来了。那这个还是抵触恩典的概念，在这边很清楚，因着信。为什么因着信呢？因为信就是接受，你要不要这个东西，你要不要这个救恩，你要不要接受这个救恩。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信不是行为，信没有动作，信不是举手，信不是聚会，信不是奉献，信是心里愿意，信是全世界最简单的一件事情，你心里一动就信了。信也是最公平的一件事情，因为任何人都有这个机会，但是信是最难的，对不对？接受是不是最难的？你接受一个人是不是最难的？你接受神是不是最难的？所以我恳求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亲爱的弟兄姐妹，本乎恩也因着信，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我们会因着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得着了这个恩典。唯一的途径，救恩，我们付不起代价，但感谢上帝，耶稣基督已经完成救恩，我们只要接受就好了。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